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喺台上见到好靓嘅圣诞花，嗬，提醒我哋圣诞节好快就到啦。通常喺节期嘅时候，就会谂起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咁喺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就收到一个好耐冇联络嘅姊妹俾我一个电话，同佢倾开偈，佢话俾我听咧，近来对住工作、对住家庭、对住有好多嘅事情，佢好担忧，为着前路有好多嘅忧虑。所以咧，近排經常失眠，整個人咧，除咗覺得好攰、好乏力之外，仲對平時做開一啲好有興趣嘅嘢咧，突然之間都冇曬興趣。甚至乎佢話俾我聽，唔知點解近排咧喺翻工嘅途中搭下車嘅時候，自己唔知點解就喺度流眼淚。呢位朋友咧都知道自己唔係好多妥啊，但係咧又唔知道自己究竟喺邊度唔妥。只是觉得心里面有一股很沉重的悲伤郁闷，更加他也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已经是去到一个耗尽，甚至乎是一个轻微抑郁的状态。跟他谈了一阵，关心了他，了解了他，给一些建议，鼓励他呢其实可以有一些方法及早面对问题，能够对症下药。过去在每年世界卫生日呢，都会推出一个贯穿全球的主题宣传活动。过去三年探讨过的题目分别有食物安全，分别有打败糖尿病，也都有叫做预防病媒传播的疾病。不过原来来到今年2017年，今年的主题是一起来谈下抑郁症。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2月发表了抑郁症的一个精神病疾病的数据，告诉我们原来是今日全球有超过3亿名患上抑郁症的病者。这个数字是占全球人口大约是 4.3%， 也都是近10年里面增长的比率是超过 18%， 说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怎么讲数字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知道是怎样，不过如果我告诉你们，这里讲的是原来在我们差不多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的抑郁病患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原来抑郁症离我们是很近很近。我不知道你身边又或者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状况。可能你会问，我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患上抑郁症呢？不过我相信不需要我答，你都知道其实是会。今日咧喺我接触好多嘅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当中，有好多因为工作好多压力、好多生活上嘅情况，出现或大或小里边嘅情绪问题。而喺圣经记载当中，亦都喺刚才姊妹为我哋读出嘅啲经文嘅里边，同样都话俾我哋听，喺昔日圣经里边，我哋嗰位被称为火嘅先知以利亚，亦都出现过呢一种耗尽，甚至乎系轻微抑郁嘅状况。如果记得我上次讲列王纪上18章嘅时候，我哋记得这个以利亚曾经咧喺加密山上就是一个人对住450名嘅先知打败佢哋，赢得轰轰烈烈，一时无两。但系咧嚟到今日经文里边提到嘅就系，当佢接到呢个异教皇后耶洗别嘅一封嘅追杀令嘅时候，这个曾经赢得轰轰烈烈嘅先知以利亚，就是从一个德性的高峰嘣一声跌到落去一个灵性的低谷里面。今天呢就很想从这一段的经文，列王纪上19章1至18节，我很想从大家一起去思想，在以利亚身上他原来看到三样东西。我们为什么从这个三样东西里面去看看为什么人会跌落去这个抑郁里面，以及呢我们从神眼中里面看到的三样东西，怎样去纠正这一位的先知以利亚。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经文第一至三节里面其实讲了一个背景给我们听。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做的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听。耶洗别派使者去到以利亚那里去讲，的意思就是说，听日在这个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相信是耶洗别听到他的先知巴力先知全部被杀的时候，心里面的团火就走出来， 所以他向以利亚下这个封杀令。所以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收到耶洗别这一封的追杀令，经文第三节指出以利亚害怕，开始逃命，于是乎呢，从北国的耶斯列咻一声就走到去南国里面最南的一个地方别士巴。这里讲出他害怕。我相信呢，如果今日有人告诉你，你听日死紧了，我听日来就追杀你的时候，被人追杀一定会觉得害怕，这个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又会问，究竟以利亚是怕死啊，还是怕其他的事呢？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以利亚整个生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一位以利亚先知，当他是向亚哈王落了这个战书之后，在过去三年半里面，这个的以利亚都得到耶和华一个很充足的保护。我们都知道，其实就在不久之前，他就是很有自信地就来到向亚哈王落这个战书，并且在加密山上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打败这450人的先知。我们见到这位先知很有胆量，很有自信。我们会想，为什么几日前这个这么有自信这么有胆量的先知突然间变得会怕死呢？好像不是很合乎人这个的逻辑。所以当我们如果从和修本害怕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去看，我们可能就会稍稍明白到，原来害怕这个字原本的意思讲的是看见。原来我们知道，或许就是以利亚不是害怕，而是他见到一些他接受不到的东西，所以他变得不自在，他变得害怕，变得沮丧。其实在加密山一役之后，以利亚看见什么呢？如果你看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看见、看啊、听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出现了总共有八次，仿佛呢这个圣经 的作者就要我们去看看究竟他看见什么东西。我们就试从以利亚身上看看他看见什么东西，以至于他会变得很沮丧、消沉。以利亚第一个的看见是他看见自己的失败。耶洗别派来一个封杀令，其实就是让以利亚很清楚见到一个的事实，原来他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所做的一切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想对以利亚来讲，他以为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复兴计划搞了三年半，来到加密山这一役终于都可以一次过搞定。但是怎不知，原来从他第一次发预言开始，去到经历了三年半干旱，再去到加密山上耶和华降火这件事情，以及之后他再一次祷告，终于来到一个倾盆大雨，竟然呢都没有带来半点的改变。原来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根本动摇不到亚哈王，也都动摇不到这个耶洗别。当他想到动摇不到这两个人，更加枉论可以动摇到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复兴的时候，他接受不到这个失败，他接受不到整件事原来搞这么久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于这个错误的期望，叫以利亚对过去自己的侍奉，对过去自己这个人，甚至乎对神都觉得很大失所望，他对自己、对神、对过去自己一切的侍奉都会产生怀疑。我不知道呢，过去你有没有试过做一些事情，或者花了很多力气，经历了很多年，你本来很上心，很想它成就，但突然之间你发觉原来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什么果效，这种的经历。我记得呢，很多年前曾经陪伴过一个朋友，他都是信主，因为他经历了一些疾病，身体突然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转变难关。他突然间从一个很活泼积极的一个人，突然间变得一个很苦毒，因为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他经历这件事。从他这个真的病患的开始的时候，我陪了他足足一段很长的时间，超过年纪时间。我很想透过关心他，为他祷告，鼓励他，用经文去告诉他神仍然同他同在，去继续跟他同行，并且鼓励他不要放弃。 但是他心里面面对自己这个经历这种苦毒毒一直的侵占他的心灵，并且他觉得神已经不爱他，神已经离弃他，甚至乎他觉得我讲的东西真的很废，完全帮不到他。最初的时候我都会坚持继续去鼓励，但去到后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究竟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真的呢，都怀疑究竟神是不是真的跟他同行，是不是真的爱他，甚至乎怀疑喂我做这个侍奉其实是不是真的有用。原来人是一个真的一种长时间里面不断去付出但完全见不到果效的一种情况里面，人是会对自己对别人甚至乎对神都会产生怀疑，是一个很真实的境况。但当我们看回头，事实是不是真的好像以利亚所想他所做的是完全失败呢？咁当然唔系啦。以利亚仿佛唔记得咗喺加密山上其实系经历咗呢件事情里面系成班嘅以色列人就喺山上认真回转佢归向神，并且宣告耶和华就系佢哋嘅神。以利亚亦都似乎忘记咗就喺山上呢一役里面就系呢一班回转咗归向神嘅以色列人系佢哋帮忙铲除杀尽一切嘅巴力先知。其实加密山上的短暂复兴是真实，不过以利亚看不到，他看到的是一个最终的胜利，一次过的胜利，所以他只是见到环境 不似预期，环境的失败，也都只是见到自己很失败。当一个人见到环境失利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于是乎就出现了沮丧焦虑，接受不到这个的失去，环境不如所愿，就会见到成幅图画都是灰蒙蒙，整个人就会跌在一个沮丧消沉的里面，开始自暴自弃，产生怀疑。以利亚见到第一个就是自己很失败，他第二个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自己不够人好。在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见到当以利亚坐在这棵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透露了他里面的想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罗藤树其实是什么树啊？罗藤树其实是一种松树科。当你我见到以利亚就在这个旷野里面，他就是选了一棵罗藤树坐低。你想想烈日当空里面如果给你要遮阴你会找什么树啊？当然是一些叶比较大大树好遮阴，是吗？不过他选的就是一棵松树的针叶松树的一棵树。我们看到它就好像一种好像放弃自己的状态。而它里面讲的一个说话就是讲它心里面一些想法。它讲了一个什么说话呢？它说耶和华够了，我顶不顺了，你给我死了，因为呢我不够我的列祖好。它说它不够它的列祖好，它比不上别人。这里的列祖其实指的是哪个呢？很多释经学者也都告诉我们这里很可能指的是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曾经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仆人，摩西藉住过去十灾过红海等等的神迹，他带领以色列人就是离开埃及，出了埃及，并且扭转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带来轰轰烈烈的改变和果效。以利亚在这里说我不够人好，我不够我的列祖好，其实这里讲的好就是正正就是从一个侍奉里面有没有带来轰轰烈烈的果效和转变的角度去想。在以利亚心目中轰轰烈烈的果效就是好，没有轰轰烈烈的果效不能够转变了环境就是不好。以利亚心里面原来一直就是从他的列祖跟人家去比较，他期望更好更轰动更大的改变，以至于他跌入了一个属灵的黑洞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名词叫 Facebook 抑郁症啊？我看资料里面原来英国学者在从当前一些的抑郁症和 Facebook 的一些研究里面做了一些比较一些调查。他告诉我们原来在人呢，如果你多用 Facebook 成日上网见到 Facebook 的话呢，原来他的情绪低落抑郁呢是跟他有关联。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当你成日用 Facebook 成日上网的时候，为什么啊？你会陷入一种比较里面，一种的社会比较， 特別你當見到咧啲朋友仔、同學仔，成日都會去旅行啊，食好嘢啊，見到啲哇，真係山珍海味啊，去歐洲啊，去其他地方，係自己從來都冇去過。又或者你會見到咧，啲朋友仔又講緊佢又升職啦，又加薪啦，又或者講緊就嚟結婚啦，又可以識到男女朋友啊，去買車啦、買樓啦，去邊度旅行啦，見到好似好多嘢咧，你心裏邊就會覺得自己咧，點解自己冇啊？甚至乎覺得自己不夠他好，就是這種情況，我們就會容易將對方有的東西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個比較和一個所謂好的標準，於是乎心裡就會覺得自己不夠幸福，不夠幸運，以至於心裡會產生一種覺得自己不夠別人好的一種情緒。成日跟人比較，以利亞就落在一種這樣的狀況裡面。当我们成日同人比较，觉得一定要好似人哋咁一样，做嘢要轰轰烈烈，又要去到咁样先似样，其实是一件好攰嘅事。因为点解咧？轰轰烈烈唔系常态啊！人哋去旅行都可能只不过系一年几年先去到一次。轰轰烈烈嘅标准亦都系冇一个定案。如果经常同人比较，不断向住一啲无止境嘅标准目标去追求嘅话，我哋一定就系觉得自己好唔幸福，好唔快乐。亦都根本唔会见到原来我哋所拥有嘅係一啲好实在嘅嘢。我哋不断就係见到自己冇嘢嘅时候，我哋唔会见到神喺我哋有嘅嘢身上其实係有佢好大嘅作为，并且喺微小身上亦都有佢嘅恩典。当我哋觉得自己乜都冇，唔够，只喺啲冇嘅嘢去追求嘅时候，我哋亦都同时会将我哋所拥有嘅变得好理所当然。唔識得感恩嘅人一定唔会觉得快乐。以利亚见到自己好失败，以利亚觉得自己唔及别人好，以利亚就第三个嘅看见系咩咧？佢觉得自己好孤单。当耶和华喺何烈山嘅山洞里边，佢两次问以利亚呢一个问题：以利亚，你喺呢一度做乜嘢咧？呢一个嘅问题唔系一个嘅责问，唔系一个嘅责罚，而系一个嘅邀请。以利亚的回应反映了他心里面一个的孤单感，也都反映了他看自己看得很重。当耶和华两次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回应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是剩下我，就是我这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这个回应里面，我们听得出以利亚不断提到自己，他提到过去是我，是我为你大发热心，是我啊，是我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是我现在仍然这样在这个情况里面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就是我只剩下我这个人，仍然还要被人追杀。或许在这个讲的过程里面，以利亚所见到的就是看见自己一个人在加密山上面对450个先知这种的孤苦，或许就是他感受到那份的苦毒，很孤单，没人跟他一起。同时我们都会感觉到以利亚也都在自己看得很高，他觉得是只有自己做事，他觉得全以色列人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也会觉得只有他一个人才可以完成到神的计划。他似乎不是很记得了不久之前他曾经见过一个都是同样侍奉耶和华的人，叫俄巴底。俄巴底告诉他，其实就是当耶洗别追杀这个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俄巴底静鸡鸡告诉他，他就在这个环境底下收埋了耶和华先知有100个人那么多。以利亚见不到自己，见不到其他人在做的事，他就是见到自己。不要说他会见到神在这里工作，他更加见不到整幅的大图画。以利亚见到自己的失败，见到自己不够人好，见到自己孤单，全世界没人明白他，只有他一个人在做事。就是这种的心态让他跌落了一种很苦毒很忧郁的情况里面。一个沮丧忧郁的人是怎样的呢？原来他很喜欢，会喜欢一个人离开人群，不想见人。我们看到以利亚连他最亲近的仆人都抌低了。消沉的时候人是会不想见人， 甚至乎最亲近的人都不太想见。一个消沉沮丧的人，他会负面愤怒，他看所有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所有东西都是万念俱灰，连本来最想做最热衷的事突然间都没有兴趣，觉得自己很无用，心里面甚至乎有一股莫名的怒火，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会发晦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消沉沮丧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很孤单，他会觉得自怜，觉得没人明白自己，经常自怨自艾，讲清的东西都是苦毒，讲的东西都是带着苦毒，心里面就会觉得很疲累，身体疲累，令他就是想很想休息，什么都不做，甚至乎都不太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召命，放弃了自己的这个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一件事，他从最北就是插一声走到最南，甚至最南的一个地方，选择一个人就去到南面犹大旷野那里，一个人漂流，坐在罗藤树下求死，甚至乎在罗藤树下这个经历之后，一个人又扮一声走了40昼夜，走到去何烈山的山窿里面，一个人病埋，自己在那里疗伤，自怨自艾，寻找出路。面对一个沮丧绝望，面对一个抑郁自怜的仆人，我们的神有什么回应呢？我们见到面对这个曾经重用抑郁沮丧而变得抑郁沮丧的仆人，耶和华神第一样的事情就要照顾他身体层面的状况，他要他停下来休息。过去3年，相信耶和华都很清楚以利亚的服侍其实已经体力透支，无论他向亚哈王宣战，无论是他祈祷不要落雨令到整个以色列陷入旱灾当中，其实对以利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压力。去到加密山斗法里面，他一个人面对450个仇家，是一间大坛野，好像打了一场仗一样，是很大的考验，他冲得很紧要，心力体力已经透支，神就要他逼他在这段时间停低休息。神不单止要他停低休息，也都照顾他的饮食。在经文里面我们见到神差遣天使来到陪伴安慰，神藉着天使去顾惜这位仆人，照顾他的饮食，令他补充体力。第七节里面这个天使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这个句除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之后还要走很长的路去到这个何烈山，又或者可能他未来的侍奉可能都是很远，但同时我们可以理解为够了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很远，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够了。其实我们可以将这句理解为他过去的侍奉都是很辛苦了，够了。他的意思就是你起来吃东西补充体力了，其实过去你做的都是知道你辛苦了，你都受够了。耶和华差遣天使照顾他的饮食，给他有安慰，给他有鼓励。除了休息饮食过后，神要以利亚做什么呢？做运动，给他马拉松的长跑，跑了好百几百的公里，他跑了40昼夜，就是去到这个何烈山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运动啊，在这个很忙碌忙乱的世界里面，你有没有做适当的运动？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减压的方法，对回复身心灵健康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也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能够回复精神健康的一个方法。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讲过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其实在好几年前他就是在广告公司做事，广告公司的时间要求他做事很长，由朝早好早翻工，夜晚10点多11点先放工，唔单止冇晒私人时间，呢一种嘅状况系以月计以年计。佢唔单止冇晒自己嘅私人时间，连佢咧翻屋企嘅时候，根本都冇乜机会见到屋企人，望一眼可能都已经系瞓咗觉。朝早起身嘅时候，佢已经即系屋企人已经出晒去翻工翻学，根本冇乜机会同屋企人相处。因为夜晚好夜先放工，一日如是。整个人呢只是病在公司的四埲墙里面不见天日，而工作里面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大，老细对他的要求越来越多，他整个人呢变得很负面，整个人呢他发觉自己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状况，于是乎呢他觉得不得了，真的这么年轻不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于是乎呢他就开始逼自己跑步， 佢唔單止自己去跑，佢仲參加出面嗰啲嘅跑會。點解呢？因為過去話俾我聽，佢個人好接噶，淨係咧會喺真係成日都喺屋企喺公司，都冇乜其他嘅朋友。佢就係去跑會裏面跑步咧，佢逼自己去學其他同其他人相處，同其他人一齊交流，希望用一個健康嘅運動能夠逼自己咧去改變自己嘅生活狀態。佢話俾我聽，一年落嚟，佢成個人改變好大。跑步帶俾佢一個好快樂嘅感覺，成個人唔單止變咗，亦都變得好有積極，好有活力。佢開始感受到生活裏面嘅樂趣，而喺跑步的過程裏面，佢發覺呢份工真係唔適合自己，所以佢轉咗另一份工，揾一個生活平衡、有節奏、能夠有空間同屋企人相處嘅工作，然後繼續佢嘅生活，繼續佢嘅侍奉，繼續佢喺即係人生裏面嘅追求。休息、飲食、給予陪伴、安慰、適量嘅運動，就係咁樣。面對一個落魄、孤單、無助、沮喪嘅仆人，呢位愛我哋嘅神唔單止冇責備、冇真係排斥，甚至乎佢加倍顧惜，讓佢停落嚟休息，要佢有好嘅飲食，俾安慰佢，亦都俾佢有適當嘅運動。我哋見到原來愛我哋嘅上帝係好想我哋真係健康。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限制，他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提醒我们不过是平凡人。当我们要面对灵性需要的 前后之前，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休息、饮食、运动、陪伴、安慰，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些条件，让我们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今天呢，我不知道大家会都有以利亚的这一种症状，会觉得面对很多的失去，面对很多的不如意，一个人落在一个自怜、沮丧、沉重的无力感里面呢。直到今天活在香港这个社会当中，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职场的弟兄姊妹，你会感受到工作的负荷越来越大。我们不再是工作的主人，调回转，工作是我们的主人。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乱，越紧张，工作要求我们所付出的心力时间也都越来越大，我们不断冲不断赶，叫人唞不过气，生活的失衡让我们身体失衡，我们的心灵都会失衡，引致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快乐。不知道今天面对工作、家庭，面对甚至乎可能在侍奉里面的忙乱、压力，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向我们发出信号呢？精神病学家荣格卡翁咧，其实讲过一句说话，他话忙乱不属于魔鬼，忙乱本身就是魔鬼。今日我们的生活忙乱吗？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意识我们的状态呢？我们有没有 feel 到我们的身体已经话俾我听有信号发出，要我们好好照顾，我们先再讲我们属灵的需要呢？神除了照顾以利亚身体的需要，他也都照顾心灵的需要。他帮助以利亚身体里面恢复状态，同时也邀请以利亚来到他的面前，透过静默的祷告，超越他自己所看见的，神带他看见他看不到的图画。在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走了40昼夜，他来到何烈山一个洞，耶和华向以利亚说话两次，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邀请，他邀请以利亚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整理自己的感受。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还要寻索我的命。当耶和华第二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利亚仍然觉得很苦毒。听到以利亚这个心声，神没有讲任何话，他只是叫以利亚你站出来，站出来山上边。因为为什么神知道呢？以利亚你躲在山洞里面自怜、自艾、自怨是解决不到问题，唯有你出来，你面对神，你面对我自己，来到面对面去到神面前，我们才能够在创造我们的神面前认清我们的问题真相，还有寻找到答案。神让以利亚见到三件事，他让以利亚第一样见到的是当以利亚觉得自己不够人家好，他觉得轰轰烈烈才是成功的时候， 神让以利亚见到一幅个图画，他叫以利亚站出来山洞的面前，就是要让以利亚见到神在他面前经过。但是神在给以利亚见到的是什么呢？见到是烈风、山崩、地震、火焰。如果我们听到在山洞面前见到烈风、山崩、地震、火焰这个场景，我们不其然就会想起昔日的摩西。昔日的摩西同样就在这个何烈山的山洞里面，神叫他站出来，叫他在火焰、烈风、山崩、地震的里面，神叫他见到自己的出现，并且是用这个形式，神在这个烈火、山崩、地震、火焰的里面，神就是颁布他的十诫。这个是当日他对摩西的吩咐，还有他是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的情况。不过今天我们见到神向以利亚显现很得意，他叫以利亚见到烈风、山崩、地震、火焰，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神不在当中，而反而在这种轰轰烈烈、这种大自然景象过后，耶和华藏在一个微小的声音里面。微小的声音，耶和华藏在一个微小的声音里面。微小的声音，其实这个字很得意的，声音我们知道是什么。微小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静默，它是一个声音，不过它是一个静默的声音。其实讲的是什么呢？神就是藏在一个静默里面，他让以利亚要听到他，认到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退休，有没有试过在一个很长时间里面静默。我记得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老师经常都鼓励我们要去退休。在退休的时候不是要你讲很多东西，分享很多东西。在退休里面的时候就是要你完全的静默。去到里面是做什么呢？可能一夜、三日、两夜，在全时间当中我们就不讲任何的东西。我们要学习静下来，学习休息，学习去聆听。我发现当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会想得不得的，是不是真的人可以几日都不讲东西的呢？我发觉原来真的可以，同埋特别当我们整个人静下来，话给自己听要休息的时候，我们才会听到身体向我们发出很多的信号，我们才会听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我们平时意识不到，甚至乎我们才会听到神向我们的说话。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整个人休息了半日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这些位置很酸，这些位置很痛，原来平时这些即是经常都用电脑的肌肉是很酸痛，我就会先知道原来身体在过去里面一直都在抗议，不过我听不到。而开始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浮起很多的思想，浮起很多的思绪，很多的记挂。当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些记挂是我在我心里面一直的烦扰我，或者是我的重担，我要学会将它交给上帝。过去在这些不断冲不断讲的日子里面，这些声音听不到，而唯有当我们好意识身体的状态，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重担交给上帝，我们才可以进入去跟上帝一个好的对话里面。静默的声音，为什么上帝要以利亚见到这一连串的景象？为什么他要以利亚见到一大串烈风、山崩、地震、火焰？不过呢，不在耶和华不在当中，反而他被以利亚见到耶和华在一个静默的声音里面。神想透过这个图画去提醒以利亚什么呢？其实神想提醒以利亚，其实他不需要跟人比较，他不需要只是着眼于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原来是外邦人，是拜巴力的人才会期望的果效，因为拜巴力就是期望要有果效，就是要轰轰烈烈。他告诉以利亚，你不需要比较，你不需要只是期望轰轰烈烈，因为神显现的方法是不受任何限制，他可以在轰轰烈烈当中显现，同时他也可以在静默当中显现。神可以在轰轰烈烈当中去工作，去使用轰轰烈烈的场景，同时他可以在静默当中工作。其实这一套似乎是要告诉以利亚，除了在震撼的加密山的神迹一直一战之外，上帝也都同样利用一个静默去工作。不过以利亚是不是注意到神在静默当中的工作？是不是注意到神这个的微声的工作呢？他的耳朵通不通到？他的眼睛见不见到呢？ 神想提醒以利亚，他不需要在板板声当中才觉得自己有成功有价值。在上帝的眼里面，你做回自己就够。在上帝的眼里面，他可以用轰轰烈烈的人，同时也可以用平凡的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的分别。第二个的看见，就是神让以利亚看见什么呢？他让以利亚看见他自己，当以利亚看得自己很孤单，或者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时候，上帝在微星在这个静默当中问以利亚第二次同样的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你发现以利亚用同样的方法去回答耶和华，同样是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很孤单，是我一个人在工作。我们会见到呢，其实看起来在烈风、山崩、地震、火焰这个神迹，上帝给他见到之后，原来以利亚都是没有改变，也都在讲一样东西。昔日以利亚接受不到，为什么这一班以色列人望见神的神迹，他生命没有改变一样。很多时候以利亚觉得自己很不同，但是上帝告诉他，你见到我的神迹，其实你都是没有改变，你都是觉得自己很孤单、很没用，觉得是你自己在做紧事。神想以利亚知道一件事，其实他不用需要看自己看得过高，也都不用看自己看得过孤单。神告诉他一个事实，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向巴力亲嘴。这个答案一方面是要安慰以利亚，话俾佢听，其实你唔系真系咁孤单，整个局都唔系咁灰、咁绝望。你唔系咁孤单，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当中，仍然有7000个人系好似佢一样，同向住上帝非常之忠心。上帝话俾以利亚知道，7000人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数目，你仲有好多个同伴，你并唔系孤单。留下7000人，同样亦都是帮助以利亚打碎他里面自视过高，觉得自己得自己做事这个心态。不是只是你为我大发热心，还有很多人同样为我一样，同我一样，同你一样，向着我很忠心地去侍奉。这里是话给以利亚听，我们不需要觉得孤单，也都不需要自视过高，我们只要看到自己合乎中道就可以，并且俾佢见到，其实神就在这些静默，在一些以利亚看不起的事情里面，神在这里工作紧，不过我们见不到。第三样的事情，上帝想以利亚见到什么呢？他叫以利亚见到，不用去跟人比较，也都不用看自己过高或者过孤单。第三样的事情，神叫以利亚见到的是，当以利亚见到自己很失败的时候，神俾佢见到一个全盘计划。当以利亚觉得过去侍奉他对人对事对神很失败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事没有意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能够为以色列带来改变的时候，神指示以利亚他要继续去做三件事情。第一样就是去大马士革，去高一个外邦的王做这个亚兰王。第二件事情就是高耶户去做以色列王。第三件事就是要高以利沙去继承他的服侍。神想以利亚见到整幅的图画，他告诉以利亚，当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很无用、没价值，见不到任何的成功的时候，其实神已经预备了3把刀去对付这个亚哈王朝，去对付这个巴力崇拜。当以利亚觉得自己去改变以色列、复兴以色列的这个灵命运动没有任何的真是成就的时候，神告诉他，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预备好一切，他就要对付这个巴力的敬拜，还有对付这个亚哈王朝。神很想以利亚见到一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的现象好像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发生，我看一些表象，但这些表象不代表真正实际的一个事情。虽然呢，我们眼里面见到没有任何的发生，但真实的局面其实不是好像我们所想中的一样。虽然在这一刻局势仍然好像很凶险，一切的努力好像没有任何的果效，但是不代表上帝不在当中掌权。神很想以利亚知道，上帝已经在当中有他的计划，他要找以利沙做他的接班人，继续他的工作。神很想以利亚知道，是时候他要转型，他不再在加密山上做万人瞩目的工作， 又要退落嚟好好去做栽培以利沙同埋其他接班人嘅工作。而以利亚喺嚟緊嘅時間去做啲咩呢？佢喺呢度就係建立先知學校，藉住佢哋喺民間裏面嘅工作去推動幫助以色列嘅子民回轉歸向神。以利亚亦都按住喺呢一个静默里边听到上帝嘅吩咐，佢顺服，从此隐没喺政治舞台，唔再追求轰轰烈烈，并且喺群众面前好似有啲销声匿迹嘅感觉。但系佢唔系唔侍奉，而系得到神嘅爱护、服侍、安慰、教导，佢嚟一个侍奉嘅转型，而佢继续嘅喺上帝里边忠心，做一啲好重要、好有根基，亦都系做一啲好长远推展嘅工作。他一生忠心服侍上帝，以至到他死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上帝用火车马车去接他去离开的一个人。今天以利亚的信息，不知道和大家有什么的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的鼓励呢？我们看到，即是当我们身心灵出现一个状况的时候，神鼓励以利亚要好好休息，让我们身体得以复原。神俾以利亚见到佢心里边有好多个盲点，认到自己咧生命里边有好多个苦毒，以至于咧同上帝越嚟越远。又话俾佢见到咧，其实即系喺呢啲嘅时候，佢当人嚟到一个好孤苦、抑郁嘅状态嘅时候，甚至连祈祷嘅能力都冇嘅时候，上帝俾我哋见到系佢亲自寻找以利亚，系佢亲自嚟到以利亚嘅当中，并且差遣天使去服侍佢、帮助佢。上帝俾我哋见到，当我哋无力嚟到上帝嘅面前同佢祷告亲近嘅时候，系佢发出邀请，问我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系对我哋每一个人嘅邀请，对我哋今日每一个人的邀请，就是邀请我哋放低一啲我哋所有成日都追求板板声，觉得我哋自己觉得唔好，觉得我哋唔及别人好，又或者咧放低我哋只不过系一个好孤单、我哋好冇用嘅人呢一种嘅谂法，而系喺静默当中。我哋嚟到神面前，好好嘅同佢心灵对话，听到佢向我哋嘅呼唤，让我哋意识自己心里边有啲乜嘢拦咗我哋同神一齐，并且让我哋咧翻去神面前，同佢一直嘅去沟通，听佢向我哋嘅吩咐。你在这里做什么？亦都系今日上帝对我哋发出嘅邀请，要让我哋能够时常有空间，有真系呢一种嘅素质，我哋放低我哋生命里边嘅一切杂质，好好嚟到神嘅面前。听我哋身体向我哋发出嘅声音，心灵向我哋发出嘅呼唤，并且我哋听到上帝向我哋发出嘅微声引导，并且藉住佢嘅引导，我哋一直嘅向前行，靠住佢嘅引导，我哋一齐同奔呢个天路。让我哋一齐低头，我都鼓励大家咧喺神面前，帮我哋用一分钟嘅时间，我哋都安静，我哋要安静喺神面前，听下神向我哋有啲咩嘅说话，听下神问我哋。你在这里做什么？让我带大家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赞美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你爱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无力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多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并且亲自寻找我们，呼唤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好好照顾我们的心灵，并且我们无力向你祷告的当中，你亲自的向我们对话，邀请我们来到你跟前，寻找我们生命当中的盲点，还有一些真的让我们不能够隔绝我们来到你当中的一些困难。天父，我们多谢你藉着以利亚的信息，你给我们知道你不时的邀请我们来到你跟前，同你一起去亲近祷告，并且透过这些微声里面的声音，让我们继续紧紧地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